美联社1月13号报道，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达到39,500亿美元，贸易顺差是8,776亿美元，同期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4,041亿美元，占中国贸易顺差的 46%。 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近20万亿美元，名列世界第二，相当于美国经济25万亿的 80%。在44年前的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495亿美元，名列世界第11位，只是相当于美国经济的 8%。 44年的期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34倍。2022年中国的人均 GDP 是12,741美元，相当于美国的 21%。 在44年前的1978年，中国人均 GDP 是156美元，只是相当于美国的 1.5%。 44年的中国的人均 GDP 提高了80倍。从1978年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令到中国经济及贸易在44年里面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而这个政策的核心是向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的投资、技术和知识产权开放。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获得到美国的永久性贸易最惠国待遇，而且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获得到大量前所未有的贸易优惠，使到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经济学家以及政治评论家、前北京大学副教授夏业良博士认为，当年的美国总统里根为了牵制苏联，就希望培养一个比较温和、对美国相对友好、又能够接受美国的技术以及其他方面的帮助的共产党国家。
按照过去战后几十年的经验，当这个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夏业良表示，按照过去战后几十年的经验，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民主化的程度就会明显的改善提高。过去有一个讲法，经济学里面经常用的话，在人均 GDP 达到10,000美元的时候，大家的生活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当人均的 GDP 达到20,000美元以上的时候，人开始考虑经济生活的本身之外的问题，这个就是包括法律、政治和社会的其他问题。夏业良表示，美国当时相信先不要谈意识形态，不要谈制度优劣，只要中国愿意开放市场，愿意接受美国的技术资本以及管理就可以，就会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但是44年之后的今日，很多美国人失望。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2022年12月13号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20年前很多人相信入世之后将会能够为中国带来改革和进步，但是时至今日，这个愿望已经破灭。中国入世20年来根本就毫无意愿遵守世界贸易规则。他认为美国企业以及美国政府当时给予了中国一张的空白支票。夏业良表示，美国希望中国逐步走向国际化，遵守国际惯例，所以积极帮助中国获得国际上的认可，从赋予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呢，采取了一种阳奉阴违的态度，就是表面上我什么都答应，我承诺我现在做不到，但是我
夏业良表示，中国采取了一种阳奉阴违的态度，就是表面上我什么都答应你，我承诺我现时做不到，但是我以后一定会做得到，给予我几年的宽限期。结果宽限期一开始有的就是5年的宽限期，5年到了之后就说不足够，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很多的困难，所以还是要更长的宽限期，就这样是赖皮，一拖再拖。
从西方来说呢，他们这个这种体制啊，他都是先相信别人，因为他们就是
美国三一学院退休教授文冠中博士话，从西方来讲，他们的
这
种体制是先相信别人，是
一
种在互信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制度，在陌生人之间可以进行交易，可以签订长期的合同，可以捍卫私人产权。他不好首先要求是亲情或者是熟人的关系，即使是在完全陌生的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种族、肤色、宗教的群体之间亦都能够建立起互信。而且他亦都带头说，我先相信你，除非你以后是背弃了我，这样对不住，我再报复。
所以这40年呢， 就是带有一种多多少少带一种欺骗，就是美国的这些官方啊，包括战略家分析家。
夏业良话，所以呢四十年就多多少少带咗一种嘅欺骗，就系美国嘅呢啲官方，包括战略家、分析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佢哋错以为中国政府都答应咗，响文件上都已经签咗字，咁样嘅事情仲能够会唔做咩？咁样肯定系板上钉钉嘅。所以对于美国人呢一种契约精神，对于中国人呢一种嘅口黑学，中国嘅呢种技术谋略了解得太少。44年后的现实是美国帮助了给予自己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在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发展国力大增的同时，中国军费亦随之大幅度增加。中国1978年的军费开支是100亿美元，美国是1134亿美元，中国相当于美国的 9%。中国2021年的军费开支是2934亿美元，美国是8007亿美元，提升到相当于美国的 37%。四十余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军费增加了28倍。当然一般分析人士都认为中国的实际军费比公开数字还要高得多。随着军费的大幅度增加，中国军力亦都大幅度增强。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唯一可以挑战美国的第二大军事强国。
40年之后，大家看到在美国帮助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可以跟美国进行。
夏业良表示，40年之后的大家都看到，这40年里面在美国帮助之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可以跟美国进行竞争。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就是这样说。
美国人对于执行了40-50年的这个交往政策的话，有一个深切的反省，就是说这40-50年的话并没有让中国变得更加的
王维正表示，美国人对于这个执行了40-50年这个交往政策有深切的反省，就是说在这40-50年并没有让中国变得更加开放或者是民主，反而让这个国党甚至个人的集团越来越严重，而且由于中国国力增强，反而造成了中国有可能不但挑战，甚至是有可能推翻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按照西方价值体系所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规则，中国对美国造成的挑战亦是威胁，甚至是比苏联重要强大。
中国在走回独裁的一个老路，那对于美国来讲，它彼此之间的价值观的一个对立就会越来越严重。我觉得美国一开始，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现代语言主任叶耀元教授表示，中国在走回独裁的老路，对于美国来讲，彼此之间的价值观对立就会越来越严重。他觉得美国一开始当然不认为他是养虎为患，但是就他的结果来看，的确你可以说他看上来好像就是放任共产党越来越势力庞大，而导致了现阶段来讲美中之间必须要进行这样的霸权抗衡。夏业良博士认为，过去40多年以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1989年，第二个阶段就是1989年到现时，美国在第一阶段并没有大错。
他们相信呢，只要美国人有足够的耐心，让美国的资本技术管理进入到中国，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会自然发生。我觉得这种
夏业良表示，他们相信只要美国人有足够的耐心，让美国的资本技术管理是进入到中国，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会自然发生。他是觉得这种判断直到今日，我哋亦都唔能够认为系佢系全错，我哋认为佢哋系出于良好嘅意愿，以及过去多少年嘅经验，响世界各个国家嘅经验。
当时呢，改革派里面有人是相信，就是中国慢慢可以达到这些两个目标嘛，就是经济市场化，那个政治呢，就是宪政
民主化。文冠中即系表示，当时改革派里边有人确信中国慢慢可以达到呢两个嘅目标，就系经济市场化、政治宪政民主化。至少改革派透露出呢一个嘅意图，西方亦都愿意相信。夏业良博士认为，美国错在系冇纠偏预案。
他们没有想那种预警，那个万一要是让中共走偏了，中共这个政权走偏了，有什么办法来校正他们？
夏业良话：佢哋冇想到呢一种嘅预警，万一要让中国走偏咗，中共呢一个嘅政权走偏咗，有乜嘢办法嚟校正佢哋？呢一点佢哋系未有想到，或者系冇做到。 哈耶良指出，在1989年六四屠杀以后开始的第二个阶段，美国严重失误，
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就是邓小平屠杀学生和市民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分水岭。而这个时候美国的政客，
哈耶良表示，已经发生的质的变化就是邓小平屠杀学生也是市民之后，他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分水岭，而这个时候美国的政客如果是没有一个坚定的决绝的态度的话，这个就是重大的，如果不是说那个的说话不是罪恶的话，至少有一种重大的错误。六四屠杀之后大概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老布殊就派了特使到中国去跟邓小平谈，老布殊未有看到中共的邪恶之处，即使是邓小平下令屠杀，在这个时候我又觉得这一点是不能够被原谅。而再后来在克林顿的时期，美中关系竟然发展到蜜月期，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夏业良博士说，如果是40年前没有看清楚可以谅解，但是30年前发生了六四屠杀以后还未有看清楚，这个就是不可原谅。实际上中国一直以来并未有掩盖自己的意图，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将美国当作是最大的假想敌，最终的敌人。夏业良博士说，只是美国缺乏对中国共产党本质的认识。
其实从邓小平那个时代就说得非常清楚，韬光养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中国古代的那个故事，卧薪尝胆，就是说他那个要能够容忍啊，要能够这个经受得起那样的一种胯下之。
夏业良表示，其实从邓小平那个时代就话是讲得是很清楚，什么叫韬光养晦？韬光养晦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中古代那个故事卧薪尝胆，就是说他要能够忍让，要能够经受得起是胯下之辱，就是包括那个勾践在人家那里是遭受的各种各样的磨难。在这种情况底下，为了有一日东山再起，后来居上，将对方是再打败。夏业良指出，邓小平当年真正的意思是在经济上要学西方，要搞改革发展经济，但是在政治上就是要维持共产党的统治。
所以邓小平提出的四个坚持，那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四个坚持，就是邓小平在政治上定的调子。所以
夏业良表示，所以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这个就是非常之重要的四项基本原则，或者是四个坚持，就是邓小平在政治上的定调。所以只要邓小平在或者是邓小平的思想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话，这样中国就不会搞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美国奥克拉荷马中部大学历史学教授、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李小兵是教授指出，历史的经验告诉大家，知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而且不会一帆风顺。
还是美国人对东方情况了解的少，对历史经验总结不够。这个不光是中国的一个经验，包括你看这个东亚其他各国。
李小兵表示，还是美国人对东方情况了解得少，对历史经验总结不够。这个不单是中国经验，包括你看看东亚其他的各国，包括南韩，包括台湾，经济改革与政治民主化不是同步进行。他表示，台湾和南韩的经济发展20-30年以后，到70年代都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但是国家仍然是威权政治，又过了20-30年之后才实现民主化。他还提醒说，不要指望这个进程是和平以及自疑而言。
你看看台湾死了多少人，南韩这个学生 上街死了多少人，中国的反抗的高峰还没有到。真正你看到学生流血，看到人这是被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中国民主，中国政治民主化。
李小兵表示，你看看台湾
还
死了多少人，南韩会在学生上街死了多少人，中国的反抗的高峰还未有到，真正你看到学生流血，看到人人是被杀，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中国的民主，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开始。所以下一次的斗争，如果是流血斗争，恐怕会深入到社会，恐怕是这个政治民主的开始。
中国的意图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就要搞无产阶级专政，是吧？他就要回到那个共产党的那个初衷，他就要搞那个所谓的党国体制，他要排斥 党之外的一切政治力量。
民冠中则系表示，讨论美国是否上咗中共嘅当，当然系有意义，但系更加有意义嘅就系今后美国应该系点样做。现时中国已经成为咗世界经济当中嘅老二，对老大嘅宝座亦都系旨在必夺。同时，中共嘅意图已经系讲得好清楚，佢就系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呢、这个就系要返回到共产党嘅嗰一个初衷上边，就系、是、要搞所谓嘅党国体制。佢就要排斥党之外嘅一切政治力量。呢、这个表明所谓嘅中国模式以及系东亚模式系有本质区别噶。面对咁样嘅一种局面，如果继续好似以前咁样同中共全面合作，咁样就叫做上当，呢、这个就系叫做受骗。美国应该是往何处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